喉咙汤有点难以理解了。听老人前半段的话，是不愿意他女儿和自己在一起，和后半段明明是说，只要自己被冯云登了，就得受到军方的打压。
还用问吗？为了我的侄孙女啊。
哦，何龙涛无奈的一笑，张冯两家的女人都对自己钟爱有加，可自己在他们两家的男人眼里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随地处理掉的小棋子，在这位大将军的眼里，自己根本就是他女儿的一件玩具，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怎么，你好像非常的不满意啊？当然了，但不是因为您没把我当人。
侯龙涛把腰杆挺直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和军政大员面对面的，一旦这种机会出现，如果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他就要借这个机会问问自己想问的问题。
我是对其他的事情不满。哦，说出来听听。
冯将军对这个年轻人说话的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况且他真的不能确定自己扎手的宝贝女儿会不会被这个小子蒙骗一辈子，所以也没想跟他把关系搞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冯将军，您能告诉我，作为一名军人最基本的职责是什么吗？守疆卫士，捍卫国家尊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像抗美援朝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吗？对，那些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什么意思啊？
冯将军发觉何龙涛说的每句话好像都不是光有字面的一层意思。
您觉得现在的军人尽到了做军人的职责吗？这么说你一定是觉得没尽到了？这么说您一定是觉得尽到了？
何龙涛在语气上没有些许不尊重的意思。冯将军大笑了起来，真没想到这小子在明知自己不得意他的情况下还敢跟自己这么顶，稍微能看出点为什么女儿会对他动心了。
你指控的这项罪名可不小啊，得给我说出个道道来。
我能抽烟吗？
何龙涛一上车就已经闻见烟味了。冯将军掏出盒大熊猫递给年轻人一根。
印度尼西亚对华人的大屠杀，多少华人惨死，强烈抗议。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多少武器运进了去，强烈抗议。美国对我国驻前南大使馆轰炸，多少工作人员殉职，强烈抗议。美国军机进行间谍侦查，撞毁我战机，入侵我领空，王伟烈士的遗体还没有找到吧？强烈抗议。台湾一个姓李的，一个姓陈的，还有一个姓吕的，他们甘愿做日本人，做美国人的狗，那是他们自己作贱，却要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忍受骨肉分离之苦。警告警告再警告，印度尼西亚越南的海军撞我渔船，打我渔民，一次又一次的进犯我南沙群岛，我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年年参拜靖国神社，拒不承认对我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强烈抗议。日本占我钓鱼岛，用军舰撞击我国公民没有武装的船只，连抗议都没有。
侯龙涛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是不能不激动的，他的手都开始有点抖了。
我们的军队在哪儿啊？印度尼西亚发生暴乱是印度尼西亚内部事务，我国一贯的政策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不是中国人民，我们除了表示关心和愤慨之外，什么也不能做呀。至于其他的，为了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一定的忍让是必要的。这些国家大事你是不会懂的。
对，我不懂国家大事，但我懂过分的忍让就会被人视为软弱。咱们的忍让换来的是什么？是一次又一次的忍让，忍让到连菲律宾都骑到咱们的头上来作威作福了。人人都知道中国好欺负，中国不反抗，中国只会在嘴上喊两句，中国只有仇叫恩报。一方面 日本人想花500万阻挠安大县，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另一方面，咱们却把2000亿的京沪高速铁路工程交给日本人。朋友来了，咱们用美酒招待；豺狼来了，咱们拿出的不是猎枪，而是更好的美酒。这样的国家大事，你让我怎么懂？
何龙涛的语气已经从恭敬变成了辩论，虽然他并不真的认为自己的话能改变什么，但有的时候就是不吐不快。
你觉得我不知道这些吗？
冯将军望向窗外，脸上有一种神往的表情。
哪个军人不想驰骋沙场？哪个军人不想为国尽忠？但是，战争是残酷的。现在咱们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建设，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咱们千辛万苦才换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旦打起仗来，就全都付诸东流了呀。只要经济发展，不要尊严。这要是放在一个女人的身上，不是妓女，也是被包养的小蜜呀。
何龙涛这话并不是对冯将军说的，只是自己有感而发。
唉，
他长叹了一口气。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想不到你还是个愤青啊。
我是。
何龙涛从冯将军的口气就能知道对方用的是哪个愤。
70年前，有个叫毛泽东的愤青，带领着一群愤青，引导中国走出了受洋人奴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为我是愤青中的一员感到骄傲。你这是在侮辱革命先辈呀！他们是为整个国家的前途，为整个民族的振兴而奋斗。他们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你们整天喊着打打杀杀，为的是宣泄个人的不满情绪。你们的指导思想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不配相提并论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本，是一个民族愤怒的来源。没有了愤怒，一个民族的根也就断了。我们叫嚣是为了让自己记住那些愤怒，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愤怒。如果真的像那些所谓的精英那样抛弃愤怒，用老外也有好人来麻醉自己，几十年后，当90%的中国人都埋怨自己的父母是中国人的时候，再想宣扬民族主义，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危言耸听最能形容你的这些话了。
危言耸听，现在年轻人就是中国的未来。君不见日流寒流席卷大地，君不见金钱至上大行其道，君不见崇洋媚外之风愈演愈烈。
何龙涛已然顾不得对方的身份了。
咱们的主流媒体在做什么？咱们的文人墨客在做什么？在一遍又一遍的教育愤青们，有力气瞎吵吵，不如做好本职工作。
这有什么不对吗？
冯将军丝毫没有因为年轻人的语气中已经没有了起初的尊重而发怒。
首先是假设我们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其次是要我们闭嘴，不要我们的愤怒影响别人做洋奴才的心情。再次就是别得罪了洋人。我们国家的政府对老外比对自己的人民好得多，从上到下都在献媚讨好。多少女孩子以跟老外上过床为荣。日本的立邦漆在进军中国之前，在日本都名不见经传，现在却一举蹿升为世界十大涂料企业之一。立邦漆质量差，价格高，却能占领中国的中高端市场，为什么？因为有人从骨子里就媚日，什么产品都是日本的好，就连抵制日货都被视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行为，被视为对优秀的大和民族的嫉妒。亡国灭种啊，这还是危言耸听吗？ 你说的不过是个别行为。
是普遍存在的个别行为。珠海那件事儿，无数的人说是日本朋友在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贡献。去年两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制造了灭门血案之后，最受欢迎的一条网络 BBS 发言是由另一个中国留学生写的。他说 当邻居的日本老太太问他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残忍的时候，他无言以对，只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感到可耻。我倒不是说我认同抢劫杀人，这个世界上最没资格跟中国人谈残忍的就是日本人了，可我们的留学生居然无言以对，他不觉得杀人犯可耻，他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可耻。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还是那句话，都是个别行为，多少外国人在咱们的土地上为非作歹，日本人调戏中国女孩，女孩只敢哭不敢反抗，中国男人在旁边陪着笑，外国人殴打国人，多少人围观却没有人制止，而警方最先想到的就是保护外国友人的人身安全。20多个韩国小仔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里当着满操场的中国学生围殴3个中学生，这种事儿在一所3类学校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我们未来的高级人才从小就学会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老外逞凶不关他们的事，个别行为。那什么才不是个别行为？什么样的大众行为才会引起领导层的重视？难道非要人人都怪毛主席破坏了他们日本人大东亚共荣之后的美好生活吗？
侯龙涛，你的言行不一啊，你当初好像是削尖了脑袋往美国钻的吧？
我不否认，但我不是因为向往美国的民族自由，更不是向美国的物质生活，我是去上学，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我在美国的时候从来没丢过中国人的脸，虽然我是自费出国，但一毕业立刻就回来报效祖国，不像某些人用国家的钱学了本事，然后就一脚把祖国踢开。如果你不是中了六合彩，也不会立刻就回国吧？
冯将军显示对年轻人的背景很清楚。
我会一边工作积累经验，一边读硕士。
为什么？
现在国内在大本这个程度上的教育水平并不比国外的差多少，光有一个美国大学的学士学位没有任何的经验，回来也不会有什么优势。
这么说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吗？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得到更高的工资，过更好的生活？
是。
那你又有什么权利对于别人追求更好的生活进行指责呢？
冯将军，这种问题我还需要回答吗？
我需要你回答。
我不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上。我明白，有国才有家。你为国家做什么贡献了？你为人民做什么贡献了？你的身家现在有多少？是怎么来的？从净化器上挣的钱不是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吗？上高中的政治课的时候，老师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事儿。我是发财了，但同时也解决了大量的下岗职工、退伍军人、社会治安问题。我多次向社会公益事业、慈善机构、教育系统捐款，资助贫困学生。东兴高中是完全免费的学校，我的企业生意全都依法纳税，是地方政府的税源大户。我的产品不仅出口为国创汇，而且缓解了大气污染的问题，出过全面的普及，还能改善空气质量。也许现在的人受益不大，却能造福子孙后代。我侯龙涛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哈哈，好好好一个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冯将军用力地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
跟你谈话很有意思，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你不要忘了我找你的主要目的。下车吧。
啊？
何龙涛这才发现奥迪在兜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既然对方已经无意再跟自己谈下去，多说也无益。他下了车之后，只觉自己胸中的怒火不仅没有因为痛痛快快的说一顿而有丝毫的疏解，反而燃烧得更旺盛了。冯将军拿起了车里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我和那个小子谈了谈。
你觉得他有培养的价值吗？
他的棱角太尖，而且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想法。不过他还年轻，过个十年二十年，等他身上的刺都被磨平了，我相信那个时候他才能担当大人。
那好，你就负责教导他吧。
从电话对面的人语气判断，他和冯将军最少是平级。侯龙涛的肚子饿得直叫唤，打电话一问，如烟还和冯云在一起呢。他也就来到了金湖茶餐厅，一进门就看到两位美女有说有笑的坐在一个敞开的小间里。
怎么样，也不是特别恐怖吧？
冯云向里挪了挪，让男人让出点地方来。
哼，
何龙涛苦笑了两声，要了一份午餐，然后坐在了女警身边。虽然谈话的气氛和内容是不太吓人，但冯将军的反应却让他害怕。如果国家领导人真的都不重视百姓中崇洋媚外的风气，还有什么比那更恐怖的呢？
你们两个聊得怎么样了？
挺好的，如烟淡淡的回了一句。我很喜欢如烟，冯云可就没那么腼腆了，从来都是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他凑过身，捏住了男的脸，用力的揪了揪。
你小子可真够有福气的。
哎，撕下来了。
何龙涛愁眉苦脸的望着如烟。姐，如烟对冯云的称呼已经变了，显然两个人确实是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吧。别太用力，
这就疼了。那你要是看见我在卧室里怎么凶他，你大概都得抠出来吧。行行，
何龙涛伸出手捏住了冯云的大腿。
这种事儿别在这儿说，你要是真的想知道他有什么反应，等我填饱了肚子，咱们就找个地方验证一下。
哼，那你不就美了？冯云看了一眼表，
可惜我该回队里上班了，你别忘了下礼拜四的事情。
何龙涛对于女人的回答十分的满意，虽然他并没有明说，并没有表示对同性恋的玩意儿有兴趣，但也没有对如烟同床的想法显示出任何的抵触情绪，这肯定是因为他已经在心理上接受了如烟，这是相当成功的第一步。十几天以来，方杰一直在筹办 IAC 一行人铺日的事情。本田 UIC 的丑闻终于面世了，本田美国的几个高层主管被正式逮捕了。在美日的两个股市上，本田的股价都在短期内一落千丈。知道 IAC 正在考虑对本田的投资的好消息被抛出后，股价才稳定了下来，连续好几天出现了平盘。星期四上午，冯杰正在自己的书房里指示本田北京办事处对 IAC 人员的机票进行核确，刚把电话放下，身边的手机就响了，来电显示一排零，是国际长途。
喂，方军，嘿，市长有什么指示？传真收到了没有？
那份关于东兴集团征询合作谈判的传真？
是的，我已经看过了，正在给您写书面的报告。上面特别指出，在我方做出谈判与否的决定前，首先征求你的意见。这什么意思？东兴集团到底是什么背景？东兴集团董事长是何龙涛，这个将负责 IAC 与我方谈判的人。原来如此。
方杰笑了笑。
何龙涛前一段时间刚刚把自己手里的东兴股权分散出去，从法律上讲，他现在和东兴没有任何关系了，也就是说 IAC 与东兴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过接受他股份的人都是他的秘密情妇。
哼，这还不叫愚蠢吗？没有法庭会忽视这一点的。
他的行为不是为了应付咱们，而是为了应付 IAC。他认为我方是不会同意他制造麻烦的，那样对我方绝对是弊大于利，所以我的推断，许如云 已经对是否投资有了明确的指示，否则他也不会派一个毛头小伙担任此重任。
虽然方杰把何龙涛的意图摸得很透，但他认为那一切都是如云策划的，其实也不难。任何人守着如云那样的一个商业奇才，也不会自己再费心的。